杏黄月，张秀亚。杏黄色的月亮在天边努力地爬行着，期望着攀登树梢，有着孩童般的可爱的神情。空气是炙热的，透过了纱窗这个绿色的罩子，室中储蓄了一天的热气犹未散尽，电扇徒劳地转动着。桌上玻璃缸中的热带鱼活泼轻盈地穿行于纤细碧绿的水藻间，鳞片上闪着耀目的荧光，这是这屋子中唯一出色的点缀了。这还是一个孩子送来的，他的脸上闪烁着青春的光彩，将这一缸热带鱼放在桌子上。送给你吧，也许这个可以为你解解闷儿。鱼鳞上的荧光在暮色中闪闪明灭，他想，那不是像人生的希望吗？闪烁一阵子，然后暗淡了，接着又是一阵闪光。但谁又能说这些细碎的光片能在人们的眼前闪耀多久呢？杏黄月渐渐地爬到墙上尺许之处了，淡淡的光辉照进了屋子，屋子中的暗影挪移开一些，使那冷冷的月光进来。门外街上的人声开始嘈杂起来，到户外乘凉的人渐渐的多了，更有一些人涌向街口及更远的通衢大道上去，他们的雨声像是起泡沫的沸水。而隔了窗子，那些散点的图案式的人影也像一些泡沫，大的泡沫，小的泡沫，一些映着月光的银色泡沫，一些隐在幽暗中的黑色泡沫，时而互相的堆挤着，时而又分散开了，有的忽然变大了，闪着亮光，有的忽然消灭了，无处追寻。忽然有个尖锐而带几分娇慵的声音说，月亮好大呀，快照到我们的头顶上了。接着是一阵伴奏的笑声，苍老的、悲凉的以及稚气的，近乎疯狂的。你怕月亮吗？玻璃缸中的热带鱼都游到水草最密的方向去了，街上的嘈杂的人语声、欢笑声暂时沉寂了下来。谁家有人在练习吹箫，永远是那低咽的声音，重复着，重复着，再也激扬不起来了。月亮也似仍在原来的地方徘徊着，光的翅翼在到处扑飞。门外像有停车的声音，像是有人走到门边，他屏止了呼吸倾听着，那只是他耳朵的错觉，没有车子停下来，也没有人来到门前，来的只有那渐渐逼近的月光。月光又更亮了一些，杏黄色的，像当年他穿的那件衫子，藏放在箱底的已多久了呢？他已记不清了。没有开灯，趁着月光，他又将桌子上的那封老同学的信读了一遍，末了他的眼光落在画着星芒的那一句上，我最近也许会在你住的地方路过，如果有空也许会去看看你。也许，也许，他脸上的笑容只一线就闪过去了，像那些热带鱼的鳞片疏忽一闪就被水草遮蔽住了。水草，是的，他觉得心上在生着丛密的水草，把他心中那点闪光的鳞片，那点希望都遮住了。他样样的将信叠起，塞在抽屉底一些旧信中间，那低咽的箫声又传来了，悠悠的，如同一只到处漫游的光艳微弱的萤虫，飞到他的心中。他要将它捕捉住。对，他已将它捕捉住了。那声音 一直在他的心底颤动着，且萤虫似的发着微亮。他像是回到了往日，他着了那件杏黄的衫子，轻快地在校园中散步，一切像都是闪着光，没有水草。是的，一切都是明快朗丽的，没有水草在通明的水面上散布暗影。年轻的热带鱼们在快活地穿行着，于新鲜的清凉的水里。耳边、窗外、街头没有嘈杂的声音传来，那些女孩子们说话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也许也许，她们只是写意地在那园子里走着，欣赏着白色花架上的鸟萝，一点一点的嫣红的小花，像是逸乐，又像是死亡。他记得他们中间有一个当时如是说，那是向着那盛开的鸟萝，向着七月的盛夏说的。其实什么是逸乐，什么是死亡，他那时根本不了解，也因为如此觉着很神秘很美。他想他永远不会了解前一个名词的意义了。他睁开眼睛，又大又圆的月亮正自窗外向他笑着，为他加上了一件杏黄的衫子。他轻轻地转侧，一件永不褪色的衫子啊。月光照着桌子上的玻璃鱼缸，里面的热带鱼凝然不动，它们都已经睡去了，在那个多水草的小小天地里。箫声已经听不见了，吹箫的人也许已经睡了，呜咽的箫已被抛弃在一边，被冷落在冷冷的月光里。夜渐渐地凉了，凉得像井水，夜色也像井水一样，在月光照耀不到的地方做蔚蓝色，透明而微亮的蓝色。他站在窗前，呼吸着微凉的空气，他觉着自己像是一尾热带鱼，终日在这个缸里浮游着，画着一些不同的圆，一些长短大小不同的弧线。他向着夜空伸臂，画了一个圆圈，杏黄色的月亮又忍不住向他笑了，这笑竟像是有声音的，轻金属片的声音，朗朗的。